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5月3日23点整，巴黎时间5月4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检方要求撤换律师，华为强烈抗议。孟晚舟案再次被推向前台，中国暂停向加拿大两个猪肉商进口许可。特朗普和普京通电话，谈美俄中达成新合议的事。巴黎圣母院重建，业者号召免费提供法国本土的项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当地时间5月2日，美国检方要求取消中国最大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受控银行欺骗和违反制裁令一代案代理律师的辩护资格。华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华为通过电子信发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指出，华为在2017年决定聘用科尔为其代理律师。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支持政府取消科尔代理律师资格以及剥夺华为宪法权利的事实依据。华为将坚决反对政府的动议。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纽约的布鲁克林地区法院的文件显示，美国检方2日提出动议，要求取消华为主要辩护律师詹姆斯·科尔代理华为被诉银行欺诈和违反制裁一案的资格。科尔曾在2011年至2015年间担任美国司法部的副部长。美国正是在这段时间内获得有关华为违反美国制裁与伊朗开展业务的讯息。政府没有公布寻求取消科尔代理华为资格的原因。检察官在致愿信中指出，他们已经提交了一封密封的分类动议，要求取消科尔的代理资格，预计将在5月10日前提交公开版。科尔目前是华盛顿圣德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对此事还未给予置评。世界新闻自由日的当天，巴黎一个广场纪念遇害的记者。遇害记者卡米耶·帕勒日母亲在纪念碑揭幕现场感慨万千。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倪楠更详细的报道。
今天是国际新闻自由日，巴黎值此将一座广场命名为 Ghislaine Dupon Claude Verlon Camille Le Page 广场。这三个名字的背后是三位分别在2013年11月2号和2014年5月2号与马里和中非共和国做报道期间遇害去世的记者。其中 Camille Le Page 的母亲在纪念牌揭幕现场发表了感想。他说
Camille, elle a fait des études de journalisme en Angleterre et au Danemark, Pays-Bas.
卡米耶生前是在英国、丹麦、荷兰学习过新闻。2011年到2012年短暂去报道过阿拉伯之春，在之后去了南苏丹、苏丹，在当地的难民营待过一段时间。他在那里和当地人生活了15个月，中间一直在报道当地情况。2013年10月去了中非，而同一年年底那里就发生了血腥系列事件，有人称之为屠戮。也不过分，他是众多被杀害的记者当中的一员，调查远未结束，还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捍卫新闻自由是我们永远和他们在一起的一种支持吧。
C'est aussi notre engagement d'être avec eux。
法新社华盛顿3日报道说，美国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3日通了电话，两人讨论范围广泛的议题，包括委内瑞拉的局势。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告诉外界，特朗普在谈话中向普京表示，美国支持委内瑞拉人民。两人也谈及贸易、朝鲜、乌克兰和裁减军备条约等议题。桑德斯说，两位领袖讨论情形良好，谈话整体来说相当正面。关于两人谈话的时间，白宫表示是一个小时多一些，克林姆林宫则说两人谈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致力推翻总统马杜罗政权，并获得美国支持。 和50多国承认。 瓜伊多4月30日喊话要军队起义协助他推翻马杜罗，获得一小群军人支持，但这个起义行动以失败告终，引发两天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导致4人死亡。 瓜伊多5月2日号召民众在军事基地举行和平示威，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得到俄罗斯和中国支持，使得近几周美俄关系紧张。 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帕屈诺说，我们在此替我们的忠诚背书，效忠武装部队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我们唯一的总统马杜罗。
孟晚舟案再次被推向前台，中国暂停加拿大国两猪肉商的进口。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自去年12月华为孟晚舟案以来，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持续紧绷。现在在加拿大法院下周继续审理孟晚舟是否引渡到美国的案件的前夕， 5月1号周三又传出中国取消了两家加拿大猪肉商的进口许可。 今年3月初，中国取消了加拿大最大谷物商理查逊等三家出口商的油菜籽进口许可。之后周三又传出中国扩大进口禁令至两家加拿大猪肉商的消息，但中国正值缺乏猪肉的情况，加拿大农业部长比伯也认为中方此举令人惊讶。加拿大猪肉协会表示，中国政府暂停两家加拿大 加拿大猪肉出口商的出口许可，原因是货物的标识问题。加拿大猪肉委员会发言人斯托迪认为，传出的进口暂停或许是因为文书问题，不过与以前也不尽相同。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上周表示，由于出口商使用过时的表格，不符合中国现在的规范，因此部分加拿大猪肉延迟出口。当地时间5月1号，加拿大农业部长比伯表示，似乎北京当局已经暂停两家加拿大猪肉出口商的进口许可，不过他表示尚没有收到中国关于暂停许可证的正式 通知，他不愿意透露涉及哪些公司，仅仅表示两家猪肉生产商都位于魁北克省。据报道，中国海关总署4月30号在网站表示，即日起暂停加拿大两家肉类出口商的入口，但是没有交代原因。
英国和北爱尔兰5月3日展开的2019年地方选举投票， 涉及市政议会近8400个议席。 尽管最终选举结果尚未揭晓，但目前情况已经清晰地显示，英国传统两大政党保守党和工党因脱欧问题把国家带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一起都受到选民的惩罚。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英国和北爱尔兰周四展开的2019年地方选举投票， 涉及市政议会近8400个议席。 尽管最终结果尚未揭晓，但目前情况已经清晰地显示，英国传统两大政党保守党和工党因脱欧问题把国家带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一起受到选民们的惩罚。 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周五下午发自伦敦的报道，脱欧是主导英国2019年地方选举的焦点议题。由于无法管理脱欧事宜，传统两大政党保守党和工党在本次地方选举投票中遭遇重挫。有分析认为， 保守党在各地共将失去至少450个议席，而工党方面则将丢掉近300个地方民选代表的席位。这样的选举投票结果会对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造成怎样的负面影响？法国智库雅克德洛尔学院的英国问题专家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做出如下分析。 鉴于英国保守党主席提醒必须加快脱欧事宜的进度， 这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在保守党内重新形成了压力，就有关是否需要加速更换政府首脑的问题。人们知道女首相赢得了不信任投票，使之在年底之前触景安稳，但这还是引出了他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能否保住政府首脑地位的问题。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指出，英国本次地方选举是推迟脱欧后的首次选举，被看作是对英国当前政治的一次投票测试。因为由于英国国内一直无法就脱欧协议达成妥协，英国已在十天前的4月23号启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的竞选造势活动，英国可能不得不参加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这也成了要求首相特蕾莎梅辞职的理由之一。
美国白宫表示，特朗普总统5月3日早上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一个多小时的电话，讨论了穆勒报告、朝鲜和委内瑞拉危机等六大议题。两位领导人还谈到美俄中之间新的多边核协议的可能性。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说，双方领导人讨论了核问题、朝鲜无核化、贸易、委内瑞拉等多个议题。白宫周五晚些时会提供有关对话的更多细节。他表示，电话的主要焦点是关于帮助委内瑞拉人民需求的问题，包括为他们提供物资。随后特朗普发推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长时间的非常好的对话。他还表示，正如他一直所说的那样，早在所谓的通俄门，也就是利乌开始之前，与俄罗斯、中国和其他每个人相处都是好事，而不是一件坏事。特朗普在后续推文中指出，我们讨论了贸易、委内瑞拉、乌克兰、朝鲜、核武器控制，甚至俄罗斯骗局，也就是通俄门的骗局，非常富有成效的谈话。美国国会山报、今日俄罗斯等多家外媒媒体报道称，白宫新闻秘书发言人桑德斯告诉记者，美俄领导人三日互通电话，讨论了美俄中三国签署核协议的可能性。今日俄罗斯还称，这可能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一项新的多边核协议，也可能是目前美俄战略核协议的一种延伸。巴黎圣母院在大火中失去了木造的屋架和尖塔。为了传承历史记忆，法国林业业者提议全国各地提供恢复圣母院原貌所需要的上千棵橡木，作为重建的原料。法国拥有私人森林人数在350万，同业人士已经呼吁每人募捐一棵橡树，为重建巴黎圣母院添砖尖瓦。巴黎圣母院4月15日晚间失火，建造于中世纪的木造屋架烧毁，19世纪耸立的尖塔也倒塌，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之中。法国正准备制定重建的法案，并将开放国际建筑设计招标的项目，业内者也纷纷响应重建的计划。圣母院的木造屋架是巴黎最古老的教堂屋架之一，有许多橡木原木大梁组成，被昵称为森林。估计最早的一批木材于1160年到1170年间砍伐，树龄可能在300年到400年之间。后来有一部分因损毁于1220年左右重建。这些古老的木材在火灾中付之一炬，法国出现了重建材质的讨论。有人提议采用防火又现代化的材质，有人希望依原样以木材重建。法国林业专家组织主席古尔曼接受《费加罗报》独家专访时说，面对我们没有能好好保护未来要留给后世的历史古迹，我们所处的时代能有多少自由发挥的可能性呢？他说，我们不能接受有800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木造屋架，因为一些未来主义的建筑蓝图就永远消失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一会儿再会。 今天是2019年5月4日星期六，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五四运动尚未走到百年的正日子，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政治局一般人马就急匆匆地提前举行了纪念仪式。这种超规格纪念被认为是对中国青年一代提前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灌输洗脑，以消减六四三十年纪念将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但这一大阵仗的纪念活动却出现了意外和不意外的败笔。7000字念了一个小时的讲演中，习近平缓慢的语速并未有效避免念错字的难堪。年轻听众所形成的气场也无法增加领导人的青春活力。官方照片上有的是年轻听众认真记录，令人想到这是学朝鲜的成果。有的非官方照片上，听众懒懒洋洋，一种被动的难受劲儿可想而知。习近平首先在讲话中肯定了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起爱国主义伟大旗帜。他总结到，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而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建议青年首先要树立远大理想，其次就是要热爱伟大祖国。他引用孙中山的话说，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一个人不爱国，甚至欺骗祖国、背叛祖国，那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习近平说，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他还建议青年要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自觉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爱国很丢脸的论调立即得到海外各界的热议，其中不乏非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习近平说了这句话被香港网友骂翻了，有人炮轰要求公布全家的国籍，指出为何高官一起移民，爱国但不是中国就行。习大大一家模式，全家族都很丢人啊，你兄弟姐妹长居海外，走火入魔了，维尼熊真的很没有安全感，脑袋空空坐飞机。星岛日报评论说，习近平着重强调爱国一词18次，并呼吁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而被视为五四运动两面大旗的民主和科学明显被淡化，分别只被提及了3次。香港苹果日报认为，中共利用五四运动100年的纪念活动，力图把共青团打造为青年习家军，并分析说，中共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青年工作，更视青年团为党的助手，天然接班人。这个传统自毛泽东直至胡锦涛莫不如此，但2012年中共18大习上台后，冷待共青团，甚至不惜以各种罪名将团派一棍打沉，共青团派系被整得溃不成军，奄奄一息。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如此薄待传派，因他少年时被共青团歧视。海外有报道指，习近平对共青团的记恨与他少年时受父亲习仲勋问题影响，申请加入共青团不果，反被送去劳教有关。习近平16岁时到陕北农村插队，又多次写了入团申请书，要加入共青团，甚至用一盘炒鸡蛋和2个热馍收买大队支部书记，但还是被书记骂回来，直到他第8次写申请才获批准加入共青团。2012年年底，习登台掌权后报复共青团，先拿下团派，在中共党内代表人物令计划，大批团派出身的高官被冷待， 调查甚至坐监。习近平又批共青团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指共青团中央高位截瘫，无所事事，光想接班。团中央被拆骨改组，昔日的中共接班人共青团被收拾得七零八落。现在习近平借五四一百周年重捧共青团，令外界揣测却要打造一支青年习家军。在美国担任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的陈奎德博士批评说，中共历来对五四有各种的诠释，离五四真精神越来越远，但到了习近平手上是离得最远的一次，几乎成了五四精神的反面。习近平现在把五四和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是滑天下之大稽。对于五四再怎么洗脑，也不可能把民主科学遮掩。现在这个政权成了彻底反民主的政权，用高压手段蒙蔽民众。五四某种意义上是带有启蒙色彩的运动，而他现在用蒙昧主义、反智主义这一套，还不准妄议中央，不准妄议中国一切事情，把中国的知识界都打入地狱。比如像许章润这样的人，都被整肃的没有饭碗和发言空间。就习近平的爱国论，陈奎德说，批评政府是爱国的题中之意，五四开启了质疑政府的先河，批评政府本身就是爱国的重要表现，政府做的不对之处监督其改正，这才是真正的爱国。无条件服从政府的一切暴虐行为，让其永远牢固掌握专制性权力，这当然不是爱国，而是卖国，是对国民的最大侮辱。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五四百年纪念，习氏爱国论遭到非议，由肖曼编播，感谢 Kiao 们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因其有关巴黎十三区皮提耶萨尔佩特里尔医院的言论而受到猛烈的抨击。这是5月3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表示，位于巴黎十三区的古老的皮提耶萨尔佩特里尔公立医院在5月1号的大游行期间受到示威者们的袭击。但是法国世界报指出，这一袭击的说法在人们的见证以及相关视频面前显得站不住脚。法国世界报收集到的资料显示，更多的是示威者为了躲避警方的催泪弹而逃到医院里了。法国世界报就此还指出，虽然法国的议会多数以及法国政府目前都表示支持卡斯塔内，但是反对派则指控卡斯塔内撒谎。在国际新闻上，同一份法国世界报重点处理的是英国的市政选举。该报着重指出，英国的两大传统政党受到票箱的惩罚。在星期四的市政选举中，不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两个传统大党都因为他们在英国脱欧问题上的无能而受到选民们的惩罚。尽管受到审查，法国文化仍然出口到中国，这是法国世界报星期五傍晚在其网站上刊出的一个标题。相关的文章写道，有法国在中国举办的多学科文化节，第14届中法文化之春正在中国35个城市举行。直到7月6号才结束的这一文化节，动用了著名的人物和机构，应该会吸引大量的中国观众。比如将于6月15号到9月1号在北京一画廊展出的来自巴黎毕加索博物馆的100多件毕加索的作品，预计就可以吸引100万参观者。自称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是中国首要合作伙伴的法国，希望继续保持这一地位。虽然西方各国在这一领域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 今年秋天旨在彰显中国现代艺术的上海蓬皮杜中心即将开幕，届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很可能将亲自前往揭幕，这将是法国文化外交的高潮。北京的法国大使馆正是由于其文化处的重要和庞大，成为全球范围内雇员人数最多的法国大使馆。文章指出，第14届中法文化之春并不是只有为数不多的大艺术家，在至少35个中国城市举办的中法文化之春，同样也是一个介绍在亚洲以及在中国还鲜为人知的法国艺术家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根据法国大使馆合作和文化行动顾问兼法国中国研究院院长罗伯特·拉孔博所说，2019年的中法文化之春的特点是中国艺术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说 98% 的节目都是和中国人一起设计的。第14届中法文化之春是于4月26号拉开帷幕的。文章说，自开幕以来，已经有1800名北京人观看了 David Lescott 的喜剧《庞氏骗局》的表演。这部作品将在中国10个城市进行20次演出，主角由著名的女演员蒋雯丽出演。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大家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日前到中国大陆访问，谈到坚持九二共识、两岸一中、反对台独、赞同两岸展开民主协商等等，在台湾形成爆炸性议题，宋楚瑜和蔡英文甚至因此公开决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4月30号啊，新华社刊登了对宋楚瑜在深圳的一个专访。那宋楚瑜公开谈到坚持九二共识、两岸一中、反对台独、赞同两岸展开民主协商等等，在台湾引起了一些反弹。那蔡英文昨天明确地表示，一国两制是台湾人不能接受的，台湾坚持民主自由，台湾人民对未来有自己的决定权，这是政府的底线，也是所有政治人物跟党派必须要共同维持的台湾人的底线。他希望宋楚瑜自己出面对社会说清楚，如果宋楚瑜对一国两制抱持肯定的态度，蔡英文说我们会请他离任。这个离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辞退宋楚瑜这个总统府资政这个职务。那之前蔡英文已经有两次请宋楚瑜担任领袖代表出席亚太经合会议，那因为领袖代表必须要有政府的职务，所以他聘宋楚瑜为总统府资政。那这个话一说出口啊，等于就已经是公开决裂了。
宋楚瑜在大陆访问期间到底说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台湾内部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引起一些反弹呢？
是，新华社报道对宋楚瑜的专访内容，在台湾比较敏感的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谈到九二共识的时候，宋楚瑜说两岸应该诚实地面对历史，务实地面对未来。他说1992年海基会跟海协会交换意见并且达成共识的时候，他是担任国民党的秘书长，非常了解九二共识的背景。他说九二共识的基本精神有两个，就是双方都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和追求统一的方向。那第二个呢，就是他谈到亲民党的立场的时候，他说亲民党的态度非常明确，坚持两岸一中，大陆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追求一个统一的中国是两岸所有中国人共同的责任。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新华社报道的时候提到那个习五点呢、曾经提议两岸各政党跟各界别推举代表性的人士开展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一个制度性的安排。那宋楚瑜呢，对这一点表示非常赞同。他还说，习近平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表明大陆重视台湾乡亲的意见，只要坐下来谈，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问题。 好，那主要就是以上这三个重点，在台湾引起很大的反弹，不但绿营像是被捅了马蜂窝，亲民党的内部也大乱，甚至有两位党务主管先后辞职，跟宋楚瑜划清界限。
宋楚瑜这些谈话内容，不正是亲民党过去一贯的主张吗？为什么亲民党的党务主管会要辞职，和他划清界限呢？
是，新华社的专访上网披露之后，宋楚瑜人还在大陆，那亲民党的中央赶快发出一个新闻稿解释，说呢部分媒体偏离事实，说宋楚瑜并不是说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他赞成的是探索方案。可是这样的解释啊，其实已经没什么说服力了。随后亲民党的文宣部主任，就是台北市议员黄珊珊，在脸书发了一篇文章，表示这件事情他没有参与，也无从对外说明，宣布请辞文宣部主任的职务。他强调他不会支持一国两制，更不可能放弃台湾的自己的主权。那这个黄珊珊一向是被视为蓝营的政治人物，可是现在在台湾，在绿营跟蔡英文催化之下，一国两制似乎快要变成洪水猛兽了。那第二天，亲民党的文宣部副主任吴坤玉也宣布辞职，他说他没有办法接受一国两制这种摆明骗小孩子的东西。他认为民主跟威权的差异啊，就是现阶段两岸无法统一的主要原因。他自己天生是个自由派，不可能支持谁去谈一个形同自杀的统一方案。
宋楚瑜昨天终于回到台湾，对于新华社报道之后在台湾连续几天引起的风暴，他有什么说法呢？
宋楚瑜一回到台湾，他马上就举行记者会，说他这一次前往大陆考察粤港澳大湾区，不论是在跟台商座谈、参访谈话、跟接受大陆媒体的访问，从来没有说过一国两制这四个字，更谈不上主张要用一国两制来处理两岸的关系。他说呢，他去参加 APEC 向来的立场就是两岸一中、两岸一家亲，反对台独，到现在都没有改变。他很愿意把蔡英文送给他的资政聘书给送回去。好，那接下来就是重点了。他还强调说，他对两岸问题的立场啊，二三十年来都没有改变过，就是两岸一中，对等分治。现阶段两岸可以用这个模式来进行民主协商。宋楚瑜还说，对岸领导人已经明确表达了，愿意用民主方式跟台湾各界人士诚恳交换未来如何处理两岸关系的看法。这是非常转折的一个时候。所以他特别提醒，协商啊，只是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个协定，协定可能就是一个结论。他说呢，就算将来协商以后要变成协议，还必须要经过两个基本机制，一个就是必须要有政府公权力单位授权参与，第二个就是有民意机构的审查跟监督，必要的时候要付诸民意通过。总而言之，宋楚瑜跟蔡英文的这个蜜月可以说是已经结束了，两个人各自走回统跟独的阵营。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针对聘书的事情简单的说，尊重宋楚瑜个人的意愿，将依照相关的程序予以解任。这件事看起来像是暂时画下句点，但是对九二共识、一国两制或是探讨两制台湾方案等两岸重大议题，未来在台湾究竟会如何发展，值得我们密切的观察。
好的，那就谢谢民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毕朱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国检方要求撤换律师，华为强烈抗议。中国暂停加拿大两个猪肉商进口许可。特朗普普京通电话谈美俄中达成新核协议的事情。巴黎圣母院重建，业者号召免费提供法国项目。下面首先请听倪楠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经济，我是倪楠。现在一起来关注女足世界杯法国制造。法国将在今年夏天迎来女足世界杯比赛，北部的公司杜布莱负责本次世界杯支持海报的制造和布展，在九个比赛城市预计铺设接近15000平方米的打印制品。这家公司位于法国北部的城市里尔附近，拥有悠久的制作旗子和信号用品的历史。 但自从1992年以来，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成为了这家公司非常大的一项收入来源的活动。奥运会、美洲杯、纽约马拉松、巴黎马拉松、环法自行车赛等等，国际体育赛事目前占据杜布莱公司营业活动的三分之一。该公司分别在德国、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美国等国拥有员工，为全世界奉上法国制造的体育赛事视觉冲击。不仅杜布莱公司，其他一些法国企业在为国际体育提供服务上都非常具有竞争力。比如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提供音响设备的就是一家来自法国诺曼底地区的公司。2020年的日本东京奥运会上，多家法国企业被选中为场馆提供赛事的设置建设。根据业界估计，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每年都有500亿欧元的市场。拥有1400家加盟公司的体育和自行车产业联盟的总干事维基尔·卡耶认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将会成为法国精湛的专业和追求完美的精神的一个展现窗口，给法国企业提供良好的跳板，助推他们在国际舞台上跳得更高，走得更远，而这需要法国政府以及比赛组织委员会的配合。然而，这份国际体育赛事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法国也许能够做得更好。目前，每拿下一个项目，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国家层面的经济外交的一场胜利。反之，就像摩洛哥的足协副主席所抱怨的那样，和法国与摩洛哥之间的整体经济交流机会相比，法国在摩洛哥的体育建设上的存在感还不是特别强。另一家赛事服务公司 GL Events 的总裁也认为，从初创公司到大型集团，法国企业能做成的事儿和法国在国际体育领域拥有的份额之间还存在着比较大的潜力挖掘空间。这家公司拥有半官方机构的色彩，在2016年起步，目标是汇总经济、体育、外交领域的法国部委人员，与市场上的服务提供公司相结合，来制定最佳战略方针。他的下一步计划将会是在法国即将举办的女足世界杯上，为了促成法国企业市场竞争力财团汇总各方利益，而抓紧举办各类的交流会。目前的挑战很多都是框架结构性质的，例如物流或者人工费用太贵，还有一些赛事组织国的保护主义倾向。在这种背景之下，很多参与者脑海中都想的是英国模式，也就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需要进行最大资本化的模式，同时还要懂得汇集各方力量，必要情况下融合七八家公司，共同为客户提供一个总体的问题解决方案。例如，不仅修建体育场馆，还可以管理草坪，在场外举办快闪活动，与粉丝群互动等等。这些一揽子服务是最受欢迎的，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帮助。就像一家法国咨询公司的总裁所说，业务是要由公司来提供的，但国家需要在物流、影响力、经济、外交等领域助推一把。展望2023年非洲国家杯足球赛，法国企业已经开启了跨公司的业务整合工作，在不同细化的领域均有专攻的各家公司将强强联手。在拿下科特迪瓦一家体育馆的建设订单之后，法国将继续竞标其他项目。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经济，由倪楠为您带来的关注女足世界杯法国制造。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艾米主持的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或许是五四100周年、六四30周年，这些敏感的日期即将到来。在中国发生了几起与大学老师、教授和公知乃至歌手有关的事件，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追求自由精神的大学校园里，频频发生学生举报教师言论的事件，凸显政府加紧对校园，至少是对部分年轻人思想的控制，揭出了硕果。民谣 邀歌手也被禁演出，几十名公知的微博也被封的现象，都显示出目前中国高层对知识分子的那种恐惧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中共共青团发出了未来要让1000万青年下乡的这个计划。那么为何会出现这些奇怪的现象呢？我们还是请流亡美国的意见人士王军涛先生来做出他的分析。
对，其实你说这几个现象让我想起了就王大明的初期。我们知道在王大明的时候呢，他也有过就类似情况，就是当共产党的领导人对自己的政治局势稳定性感到不放心或者没有自信心的时候呢，他们会采取几项措施来控制局势。当然首先了，就是会去抓捕一些他们认为会威胁到自己政权稳定的这样的一些人。有的人呢，他也不认为这些人真的有罪，但是他要采取杀一儆百或者杀鸡给猴子看的这个情况，就是让大家知道如果你现在要是犯了我的忌讳会受到什么样的代价。而且我觉得共产党在打天下的时候就知道人性的其中一个重要弱点，就是当迫害或者代价超出常识所承受的极限的时候，多数人就不再反抗了。所以这是现在抓一些人。那么第二呢，就是他们知道实际上一个国家虽然有13亿人，但是真正掌管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的是在一些顶级学术机构中的一些被大家接受的学者。那么一旦要局势紧张后，他们首先要拿几个这样的学者来开刀。实际上在中国的王大明就是一批所谓的三家村开始，然后呢再把一些顶级的这些学校的一些专家学者打倒，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共产党在舆论的空间中呢会感到一种安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知道在这个国家中间呢会有很多的年轻人，这些有能量的年轻人如果不给他们一个出口和出路的话，那么他们很容易就成为他们所认为动乱的力量。其实我觉得在中国在2017年底开始在北京清除所谓的30万低端人口的时候，人们就在说习近平是害怕呢在北京出现大规模的这种所谓的街头骚乱，而因为这些人呢才是街头骚乱主要来源。而一般的北京市民在有房产有股票的时候，其实不希望这个地方有太大的乱的出现。那么现在让1000万知青下乡，是让人想到了当年毛泽东呢也是把一些年轻人送到乡下去，因为他们这些年轻人有很有能量有激情，那么如果他们要是又遇到一些不满的事情，就可能在街上会生出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一些运动啊、事件啊、骚乱啊。那么其实前些年呢，中国年轻人呢也有很多不满，但是那时候网络上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现在呢，习近平呢上来之后呢，出于意识形态考虑，对网络进行大规模的整肃，对娱乐也进行大规模的整肃，就使得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已经大概不再能够满足于网上的事情。这样的话，这些年轻人又开始成了共产党维稳所担心的这样一些群体。所以我觉得把1000万的这些年轻人送下去，当然现在的下乡和过去可能不一样，过去下乡就是把你送到农村去，你要跟当地的农民一样去靠劳动自己养活自己。现在呢是他们可能要政府要发一些钱让他们到农村去做一些工作，这样的话就是政府用比较少的这种财政呢能够把这样的一些他们认为不稳定的因素送下去。当然了，把1000万知识青年送到乡下去呢，这个还是跟习近平的这个关于中国的发展思路有关系。习近平搞了一个乡村振兴战略，这意思就是说呢，其实这个乡村振兴战略就跟中国前几任的中共呢这关于解决农村问题的不一样了。我们知道前些年的中共解决农村问题主要思路还是要发展城市和城镇大城，比如搞经济带经济区，然后有核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周边城市来吸纳农村出来的人口。他们认为呢这样的话把这个人和土地的这个比例降下来，同时发展二产和三产的方式来消化 这些。而习近平上来之后呢，就搞的战略呢，就是要重新振兴乡村，就是而他实际上是鼓励呢已经进了城的人再回乡下去，这还不够，还要再把已经在城里的一些知识青年也要送到乡下去。就是你会觉得有时候习近平的好大喜功啊，别出心裁，已经要到了违背这个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城市化等等这些呢，是一些必然的趋势。而习近平搞这个乡村振兴呢，这是违背这个。所以我讲说，其实解读刚才你说的这几个现象的话，其实还不是一条线索。但是我觉得对共产党这种集权国家来说，政治上的反对的力量是一直存在的，而在他们感到如果形势不太好的时候，他们会对政治反对力量加以严厉的镇压和打压，这样的话来保持他的政治稳定性。当然我还要补充一点啊，由于习近平上来之后的这种倒行逆施，导致了各界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呢已经不再是前三十年改革开放中那些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在习近平的反腐和扫黑，让前三十年和共产党合作的这些群体，甚至支持共产党的群体呢，现在也开始呢对习近平的独裁呢这个产生了反感，而且想各种方式希望他垮台。所以中国现在呢这个各个方面曾经消沉了三十年的这些学者呀、专家呀，或者三十年间曾经反对过共产党暴政，这些年相对鸦雀无声的这些力量又开始活跃起来了。
既然习近平受到各方面的反对，那么为什么他又能做到？他想做什么就能做到什么？比如说在大学里实行这个对学者的控制，在网络实行这方面的控制，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对，其实呢，这个我是在中国的体制的各个方面，体制里、体制外、体制边缘、上下呢，我都待过，都是作为一个积极的活动者，作为一个积极体制的变革者呢。然后我做过活动，以我的观察啊，这种专制独裁者要想控制局势，在表面上总能控制住，那么但是实际上呢，他控制不住很多东西。他之所以大张旗鼓的来展示出他的这种控制机制，本身就说明这些机制呢实际上运行的并不好。我们都知道共产党的媒体报道什么成绩的时候，就说明这方面存在问题。他这种报道既有遮掩和宣传欺骗的成分，也有呢就是号召呢这个各级干部呢要向他报道的这样去做事儿的这种意思在里头。同时呢也有就是他很关注这方面的问题，觉得这方面是一个隐忧。所以我觉得共产党现在展示这个头，其实真正在共产党能够实际控制的时候，他还装着他不控制，这个而且装作好像他很开明。这个时候呢其实才是真的能有效控制的时候。因为我们也知道中国呢这个国家呢在专制独裁体制中间，如果完全按专制独裁体制这样统治的话，中国早就死了。之所以不死，就是上下人呢都有对付独裁者的一套，就是中国人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猜想呢，就是你像这个下面各级的领导不赞成习近平，但是他们会找起各种方式去应付他，比如也会大张旗鼓的宣传他的讲话呀。但是落到实处的时候呢，都是叫重拿轻放。你比如像许章润教授吧，虽然说给他停了职，但到现在为止也就是停他的职，但是工资啊、待遇啊等等这些东西呢还没有去进行削弱。当年贺伟芳教授呢曾经发到了海，到这个新疆去发了一段时间，然后不知什么时候又悄悄地回到了北京。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在清华又有一个教授被举报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呢也只说要查他。那学生都把什么这个迅速回复要查的信息给了，但是也没有说到现在这一段时间过也没有说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处理的结果是什么。清华我们知道已经是共产党思想工作和思想控制和政治镇压的一个标兵单位，在中国顶级的学术和教育机构中，如果清华如此，你可以想到全国各地大体情况。但是我们知道不管习近平怎么查，那么中国的公知啊越来越多的人是被激怒了， 我看到是他们不是被吓住了，而是越来越多人被激怒了，还有一些过去不那么关心这些问题，虽然也发些牢骚，但是也不想呢公开出面的一些人，他们现在也开始在一些名单上签字了。这些都表明其实习近平控制住这些局势，制造的是一些表面上的现象，这恰恰说明了他们内心虚弱，才需要用这样一些这个从展示他们所谓的重拳亮亮肌肉，想威胁这个知识分子。但实际上我觉得有的时候当威胁生效的时候呢，并不是威胁本身展示多大力量，那是因为这个国家形势还可以，大家觉得呢没有必要去付这个代价跟他较真儿。但是一旦人们真的觉得国家不变革就没有希望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这种威胁只会激怒更多的人投身进来。
那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五四一百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今年这个敏感日期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大事儿？还是将更加严格的在控制舆论吗？
我觉得这两个都会发生。第一呢，民间的反抗，包括共产党里的反抗，会越演越烈，而且会有大事发生。第二，为了压制住这个大事，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和独裁的安全，习近平会变本加厉的出台各种措施加以镇压和控制局势。
感谢王军涛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最后一个专题是珍妮特编播的法兰西美食。
各位听众，从1960年以来，在家里及一家人吃饭时录制的法国一项宣传影片来看，当时的法国人吃着从街角小商店买来的东西，以及几乎是唯一的菜谱。如今法国人的饮食消费模式已经大大改变了。如果说饮食开支在家庭预算中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但它对于法国人来说仍然是一个费心伤脑的问题。他们的饮食越来越配合环境、卫生及医疗健康等方面的考量。根据一项大规模的法国全国食品消费个人研究报告指出，法国人平均每天吃掉以及喝掉2.9公斤的食物饮料。报告指出，法国每年食品消费为1060公斤，但是每人平均几乎扔掉垃圾桶里面有30公斤的食品，也就是占了我们食品消费量的3%。另外，2017年，法国人有2/3的购物是在大超市里，这是在20世纪末以来所看到最巨大的增幅，从1980年的3.9%跃增至2000年的67%。至于个体户商家的销量在下跌中，由1980年的36.6%降至2000年的7.6%。根据统计，2014年法国人每年平均食物消费量预算为3600欧元，整体计算也就是2320亿欧元，这包括了在家中进食以及在外面饮食的消费。根据法国经济统计局的计算结果，这占了法国人平均消费支出的20.4%，它也就是除了水电房租等的住房之外的支出，最重要的家庭开销了。自从1960年以来，食品开支预算的比例持续的下降，而当时它是法国家庭中最主要的开支，也就是1960年时候占了34.6%。这项报告还指出，2014年法国人有75%的三餐是在家里解决，而1960年的数据为86%。不过，对于儿童来说，这个比例有翻转的趋势。3岁到17岁的儿童约略超过60%，他们固定在学校食堂午餐每周至少3次。只有20%的儿童从来不去学校食堂午餐。总体来说，法国人1/3的午餐都是在外面解决的。若他们周间的午餐在外头解决，那就是因为工作的缘故。2018年9月调查 12000家儿童的结果，家庭的结果，他们减少了消费鱼肉，但这个数据在2015年只有25%，2018年有0.4%的人完全不吃肉，2018将近有2%的家庭当中至少有一人是素食者，而2015年只有1.5%。2014年调查结果有1.8%的法国人是素食者，完全不吃肉的也只有0.1%。有机生态食物的消费量2012到2017年的5年之中增加了。自1999年以来，法国人消费有机食品的人数继续增多。81%的法国人购买有机蔬果，更多的是有机鲜奶，其中34%的民众一周至少购买一次。2001年的第一个简称 AMAP 的维持农民农业协会的诞生，它创立的目的是为了在面对工业农作生产时支持小农民及有机农民，成立14年之后称为 ADEME 的生态农业组织，它在全法国有了1600个成员，而且数字仍然继续上升。现今6%到7%的购买有机农产的法国人都是利用数量有限的中间人直接向农产地订购取货。根据这个统计，在2014-2015年之间，总计有600到1200个有机农场市场，650个蜂巢箱，250家法国农业者的商店，而且还有在与人合作的超市及消费者群体当中主动把有机农民或消费者组合起来的新一批的有机食品的新加入者。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检方要求撤换律师，华为强烈抗议，中国暂停加拿大两个猪肉商的进口许可，特朗普和普京通电话谈美俄中达成新核协议的事情，巴黎圣母院重建，业者号召免费提供法国本土的项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Guillaum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Charlotte Gainsbourg 演唱的歌曲 Deutschland Wattelet。